为了瘦才是美，得到别人的赞赏认同，你的感受才会快乐。所以减肥，少吃东西，甚至饿肚子，饿肚子，这时候减肥中所忍受的种种痛苦，这时候对这个要减肥的人在讲，为了减肥忍受种种痛苦，他的受益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对，可是狮子的感受是，狮子的感受以正常的状况来讲是什么？对，那么我们的补特结有人的作用，整体的作用，如果不加以分析，不加以分析它的因果性、条件性跟相互的依赖性，你会觉得什么叫做我执？我就是一定要觉得要成这样子才是漂亮，那是在世欲里面把原本所有相互依赖的种种的没有经过判别的这种在原始现象状态的这种可能性，所有其他可能性都加以拒绝、抛弃、践踏，只选择其中的一种，是不是？这时候呢，你自己的所谓的我执，认为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子才是最好的、最漂亮的。如果只从世运本身来讲，就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是必要的，是绝对的。可是他忘记，他认为这样漂亮的这个来源是从响运来的，而这个响运背后呢，又是他学习的，社会教导的。同样，这是佛法里面讲的一种客观的分析。同样是所谓的胖瘦的问题，在非洲，胖的就是美。所以这告诉你，你自己认为一定受我们现在西方文化的审美观影响，瘦才是美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这个世欲里面的想法，透过另外一个文化不同的条件的认定的美感的审美标准里面，你才会发现自己原本认为瘦是美的想法不是绝对的，是执着的。因为它相较于其他运的总体的组成，你才知道这个想法是经过这么多的一个过程而累积而形塑出来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也不是唯一的。知道这个东西跟去除我执中间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可是首先判断我们的自我的某些执着，这些意识里面一定是什么样什么样子，要先从你所有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是真正独立在作用的，是受制于色蕴、响蕴、是行蕴不同的这种元素的排列组合的，不同蕴的内容的排列组合产生的结果。所以这一步第一步的松动的工作是什么？把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想的一定是对的，或是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最喜欢讲本来就这样子，自然就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你知道无蕴皆空、无蕴无我的概念，至少会用皆空、空的概念、无我的概念、无自性的概念，会来开始反思反省。这时候是不是比量？这时候不见得还是这个。我们现在讲量是讲正确的知识，这时候的反省是一种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认识的部分，如果相对于要追求一个正确的知识来讲是比量，对。比如说这时候我可以回来说，所以比量成立，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都是对的。这是可以，如果是用这个形成的比量，对。所以我的想法如果都不是不一定是对的，那我为什么要执着它？我执着它的道理有道理吗？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所以当然是不应执着，因为执着了这个东西，使我产生更多的行运、响运、受运的痛苦。 其实基本上而言，色蕴就是色蕴而已，人长得就是不同的样子而已。从色蕴本身来讲，根本没有办法分别是，把它分别成它是美的是丑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呢，美跟丑却又以为美跟丑，如果不经过五蕴的概念的思维的话，分析思维，认为美跟丑本身是色蕴，事实上它是想蕴，可是只会误以为是色蕴，只是靠外形整容，是不是？可是美跟丑在这里面有牵涉到，加上其他我们讲气质，对不对？我们讲它给人的感受，对不对？如果把受蕴再加进来，美丑的概念，有一个人他不见得要长得像什么明星的脸，可是他非常的愉悦，他非常的亲切，他散发出来这个很亲，很让人家觉得愉快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他不见得一定要像模特那样子的一个标准的一种所谓的这种比例可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很有气质，他真的很美，他笑得很美，对不对？当我们说他笑得很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讲他的脸蛋多美？对，这时候的美丑的概念是把色蕴跟受蕴的整个两个东西又加进来做一个整体加总的判断。那我们说证严法师，很多人就觉得他很美，玛尔特丽莎很美，是不是？讲的是什么？是受蕴，以受蕴为主给人的感受的美，并不是色蕴。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认为只好是色蕴的美才是美的时候，他只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整容。那么我们现在讲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来咯。苦跟厄，苦跟乐是什么？我们现在把苦厄分开，先从苦跟乐，对不对？是受蕴，对不对？这个苦跟乐的受蕴是受什么决定？对，你认为什么的内容的东西叫苦，什么内容的东西叫乐，是不是？这个想蕴受什么决定？对，如果知道受蕴、想蕴跟色蕴这个东西都没有自信，跟这个色蕴、世蕴的判断也都没有自信，或是苦跟乐的感觉是受想蕴、受蕴、世蕴、色蕴的整个五蕴的集合，这个连结性的一个产生的作用的判断的话，知道它不是绝对的，知道这个苦原来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这个苦就不再是必然的苦，地步是自找的苦，这个苦是完全因为自己的受蕴、想蕴、世蕴集合性的之后的一个总体的判断所造成的，视为它是苦或乐。所以这个苦或乐有没有自信，能不能改变？它会痛。被棒子打，痛。痛跟苦是两件事。痛是什么？受蕴。苦是什么？苦是什么？有苦的感受，痛。痛是痛是痛是什么？苦乐是什么？想蕴。所以痛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讲如果今天你被这个一只钉子钉到，你很痛，对，你很痛哦。但是现在医生为了要把你这个钉子拔出来所以又要再动 动一次手术，让你更痛。可是你会不会这个痛是？但是这个痛会被判断成苦，是意识里面的作用。什么样的痛会判断成苦？心痛，心痛就是苦了。对，头痛跟牙齿痛这样的一个痛啊，是跟神跟形跟这些神经性的反射性的，这是长久的。好，它让你啊所有乐的觉受产生的机会没有了，所以才被定义为苦，并不是它本来就是苦。当你牙痛的时候，人家给你讲个笑话，好，你哈哈大笑，是，所以它是痛，是痛，不是等于苦。苦就是你不欲的东西，你讨厌的东西，会让你很烦扰的东西，你觉得快要受不了的东西。没有，我们现在从苦跟苦苦乐这边讲起，所以苦乐既然是想运里面的一种，而且透过意识去分别的，了解五蕴皆空，五蕴无我，都是可转变的，至少这些苦乐就可能被改变的。判断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就可能被才有可能被改变呢、啊、对不对？这个恶呢，用英文讲就是 difficult， 困难，对不对？困恶嘛，但你觉得困难很难再做下去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困难的东西是五蕴里面的哪一个？绝对是四蕴，因为它是判断出来。一个是苦是什么？想蕴。一个恶是世运，但是我想苦恶这里面指的是一切的痛苦，你不欲的东西，其实就是讲你不欲的东西，令你不快的东西的总和。但是我们先这样拆，把它拆开来看，对不对？我们先不要把一切加进来，就是度苦恶就好了。那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有度苦恶的可能了，对不对？没有，没有，首先概念性的，我现在就要回答你，为什么你现在知道五蕴无我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除痛苦？现在就是先知道五蕴无我，就才有可能把，因为苦恶就不是绝对的，就不是有自信的，才有可能被改变的，对不对？才有可能被改变之后，才有可能离苦得乐的可能啊！再往前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要行深呢。你现在这般若波罗蜜多有没有行深呢？没有行深，怎么可能度一切苦厄？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知道苦跟乐不是绝对的，不是有自信的。为什么苦乐作为想蕴，它也没有自信的？既然没有自信，就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才能够被度掉，从这里改度，从这里到那里转变、超越、改善，对不对？知道了，认识了般若波罗蜜多，也就知道了空性的，知道了无自性的。好，从知道五蕴无自性，才知道从想蕴四蕴里面产生的苦厄本身也无自性。因为知道苦乐作为苦厄作为想蕴四蕴的无自性本身是可以给改变的，所以才会想要去改变，去离开苦，去这个超越恶，对不对？那第一个概念上要先建立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呢，一开始的认识本身顶多只是在概念上知道，它并没有所谓的对治的功能，因为它没有行深呢、啊。行深的时候是要把般若波罗蜜多一一一一，空性的智慧 一一一一再仔细去关照色蕴为什么是空，这是后面当然要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今天还不用讲那么多，因为你看到、哦、这个经文，你解经本身，你要解到多深、多细，好、哦，这都是看诠释者他本身对这东西的认识的。那你要行深，一一一从了解色蕴是空，其实色蕴是空。受蕴是空，想蕴是空，行蕴是空，识蕴是空，为什么不说照见色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空，而用五蕴皆空？个别讲五蕴空的时候，不必然指涉不特切罗的人，讲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空，有没有讲的必然是人空？不一定。讲五蕴皆空，主要指涉的就是人，人家把五蕴当作集合了一个整体了，这个集合是集合成一个整体，我五个东西可以散开来的，对，所以这时候就是主要他是在讲人无我的部分。那人的运作的部分，色蕴里面的空，这时候要讲的是色蕴的空怎么样波尔波罗蜜多去关照。后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就是在讲色蕴跟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哎，我们在西藏佛教或者从中观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从这个应承啊、月称的角度来讲，或是后来格鲁派宗喀巴的全部在这里的空都是用无自性去解它、哦、用无自性去带空，就是用那个函数把它带进去，不一样，两个东西不异，一定是有两个东西，所以才能讲、哦、这两个东西性质上没有不同，只是在讲这个两个东西某些性质是没有不同，即是要把两个东西变成一个东西，对不对？如果是一同一个东西，你不会讲它不异，所以讲它不异，色不异空，是色跟空是两个东西，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不异？本体本质上，本体上没有差别，当然是不同的，对，没有，它在现象的表现上是不同的，色跟空哪有是一样的？五蕴是这色受想行识都只有固定的性质，皆空，五蕴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性质，空性，空性不等于五蕴，空性哪有等于五蕴？但是五蕴里面，五蕴色蕴不等于受蕴，不等于想蕴，不等于行蕴，这四蕴五个别别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没有自性的，从最圣意的究竟的存有的位置来讲，共同有一个叫做空，都无自性的性质，是空这个性质让五蕴、哦、唯一相同的一个性质就只有什么空性。那这时候色蕴跟空蕴是跟色蕴跟空是一样还不一样的东西？对，你看你说不一样，但是色粒子色不异空，但是你刚才逻辑推出来是不一样，对不对？再下来是什么？马上接着是什么？没有说一样，说不异而已。这就是它很维系、哦、你要去说， 你要去解释他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写的。他前后逻辑的关系是要在你前面按我们刚才所讲的导出来是四色五蕴跟空是不同的，对不对？是真的不同，你不能说五蕴等于空，因为前面已经讲照见五蕴皆空，是说五蕴照见是用心识那种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去照的时候，去看五蕴的时候才看到五蕴的空性。你如果没有用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空慧空性的智慧去看，你是看不到五蕴是有空性的。可是看到五蕴的空性的时候，是让空性在别别的不可五个不同的五蕴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他们都没有自信。但是这个没有自信的空性跟五蕴在第一个层次能不能判断它是一样？那为什么是不能？没有，就是你直接，我刚才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层次啊。没有，第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第一个就是对直接你从逻辑推出来的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样？但我讲第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表现的层次啊，对，好，那色蕴在什么层次？色蕴是属于哪个层次？现象的层次。我们现在是二谛来讲，色蕴是世俗谛的层次，圣意谛是空，对不对？所以在讲它是空的时候，讲色蕴是空的时候，色蕴本身在讲色蕴的时候是从什么角度去讲的？就是从现象的表现。讲色蕴是空的时候，对，这是第一个层次。但是第二个层次，这个世俗地现象上表现出来的色蕴跟圣义地里面的色蕴是空，在圣义地上它是空，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绝对不同？在圣义的层次，色不异空。其实还不能马上跳到圣义的层次，在圣义的层次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才是在圣义的层次才是即。从世俗地里面，你现在看哦，世俗地里面，以世俗地去认识色蕴，把空性也当成世俗地的时候，以世俗地的角度去认识空性，认识无自性，会认为五蕴色蕴不是不等于空性。那是把空性这样的认识的空性是站在什么世俗地的角度去认识的。世俗地认识的空性跟圣义地认识的空性是不一样的。当然是有不一样啊。什么叫做世俗地认识的空性？就是你现在认识的空性。文字的这个概念的空性，文字的空性，文字我写这个空，圣义地的空性还是世俗地的空性？我用空无自性，我用空来代表真正无自性的，以这个空的语言来指涉无自性的，好，那种真正的状态是圣义地还是世俗地？对，但是又跟前面的第一个哦，把空当成是有自性的，像文字一样的，把所有的文字思想都当成有自性的，把所有的概念都当成有自性的认识的空，所以它有三个层次啊，色异于空啊，好，色不等于空，色不是空，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好，第一个是色不是空， 因为从无印皆空退出来的，对不对？这时候的空是把空当成是一种从世俗地假定出角色认知的空，是一种有它的一个不变的特质。但是如果空真的有一个不变的特质，它岂是圣意的层次的空？它不是圣意层次的空，但是它是世俗地层次的空。概念里面所来认知还没达到现证，了解这个空性真正的那种现证状态的空的时候，所使用的空，那个还这个空性还是存在的，是世俗地层次的。这样你了解了，啊、哦？色不等于空，色不是空，到色不异空，色不异空要走进什么层次？要从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从生意的角度去看，原本色空两个是不同的，在世俗地的认识里面，色跟空是一样的吗？那是因为是站在世俗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色跟空。现在开始要从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色跟空，从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色跟空的时候，看出来的是色不异空。为什么？不是，空本来就是无自性。前面用世俗地的角度去分裂，把它分裂分别啊，色是一个范畴，空是一个范畴。对，是不同的两个东西。这个思考本身是世俗地的思考，去了解这种思考背后，如果从圣意的角度，这个思考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实际上是站在圣意地的，站在世俗地的角度去做这种思考的。如果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做思考的话，色跟空的两个概念，站在圣意的角度，因为都是无自性，所以色不异空。因为我是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色跟空，这时候色跟世俗地的色跟空在表象上还是两个范畴。看世俗地里面的色跟空，世俗地概念的色跟空，对，但还是要不异，因为还只是它在圣意的层次上都是无自性，可是在表象上还留有分别。对，因为在世俗地上就是要分别，所以才讲不异啊。不异是两个东西，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只是根本性质没有差别。站在圣意，完全站在圣意的角度，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是完全站在第一个，色不是空。是完全站在世俗地的角度，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时候，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完全是在没有，这时候就没有什么由圣意看圣意，就是我站在圣意地而已，怎么有可能由圣意去看圣意？就是站在圣意地的角度而已，因为他已经站在圣意地，就是圣意地了。站在圣意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时候，是还承认世俗地里面的表象上的差异、范畴上的差异，但是知道他的在圣意上是都是无自性的。当在圣意的时候，就是色即是空，也在圣意的角度是完全就是。无自性，站在无自性看而已，这时候才能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为那是完全站在圣意的角度，就只有圣意，就是圣意的状态才能这样讲，不然怎么能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为什么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的层次， 行潜的时候，在世俗地里面的，也了解空性啊。但是是他了解的空性是世俗地里面的空性啊，概念的空性啊，名言的空性啊，对不对？把空当成一个实有的概念呢，对不对？把空从响应的形态，响应的形态去理解啊，对不对？这时候看到五蕴，哎，都有一个性质，叫做空性，好像空性是实有的，它有一个性质叫空性，这是站在什么的角度看？但是在行深，从世俗地的角度再深一下，可是空性只能是这样子吗？空性只是这样子吗？色蕴跟空的关系是这样子而已吗？色蕴如果是空性的、无自性的，那色蕴的空性指的是什么？那色蕴的无自性指的是什么？是在哪个层次？可是色蕴作为一个世俗地的现象，空性作为一个圣意的现象，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又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这样推下来的。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从圣意的角度去理解世俗色蕴啊。世俗地的色蕴，从圣意的角度去理解世俗地的色蕴，是发现了。再来呢？那到底真正从圣意的角度，站在圣意的角度的空色蕴是什么？有没有体会到它的层次？我也不知道，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子哈，一定是这个角度去思考，好，但是。因为我这前阵子写了一篇，就是我在评一些佛学的文章，在讲二谛的部分哈。那么我突然开始觉得，二谛这样的一个概念，现象跟这个形上或是本体的概念，如果把本体还视为真的一个实有的本体，那还是在世俗谛的，那没有真正的，没有真正进入龙树所讲的空性的真意，但这是很难突破的。行深呢，要注意每个字，而且要行哦。这个行不是概念哦，是不断的修行实践，一步一步的。这个行是连概念要去推演思考，也是行的部分，不是被动在那边。只是比如说你现在的状态跟我现在的状态，我为了要讲给你听，我为了要讲给你们听，我得要真的去想。你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到它那个真正的内涵？这时候，我用我的思维，我在读《心经》的时候，因为我想要把它拿来跟相关专论的架构结在一起，不然因为讲的相关专论的本母就是般若经，没有办法不把本母稍微解释一下，讲相关专论，难怪是学生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越来越 lost，但是这个迷失是自然的。这里面剩下就是说决心跟毅力的问题。舍利弗，对对对，小利弗出来，舍利弗，他在跟舍利弗讲，对，所有般若经主要是要讲给小乘行者听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圣意的空性。当然呢，他破无我啦，他无我就可以啦，是，可是不是空啊，所以从大圣的。深观，从更深的这个观察来讲，小圣所破的无蕴无我，是在圣义地的层次，还是世俗地的层次？还没有没有。这时候我们讲的现证空性，是在讲人无我的这一部分，五蕴皆空，没有讲到空性，五蕴皆空而已，还没有讲空性。对，五蕴皆空是。空的这个 basis， 空的哈，皆空的那个 basis， 他那个基呀、啊，只有在人在五蕴身上，他知道没有自性而已，他没有把空性、空的这个性质贯穿或是扩展到一切法。即使在小乘里面是讲无我，也不用空。但是这里把空，啊、哦，用空来更进一步的去诠释无我，也一定要用空，用无自性才能够把五蕴无我更深的连接到法无我、法空的部分。我没有那样讲，我是在讲说，对，那是月称的想法而已，没有，月称的想法而已。事实上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呢？那是月称的想法而已，不，月称主张这样子啊，那是从月称的角度是这样子啊。月称从月称的角度认为小圣能够证人我，一定要了解空性，那是月称的说法，其他论师没有接受这个说法，也不主张这种说法，对啊。那证的人无我不必然证的法无我啊。但是月称为什么要这样讲？月称要说不证空是不可能解脱的、啊。那有另外的动机，他是要把就是说证空变成是必要的啊，重新来让小圣的行者必须要回来学中观的东西啊，读般若的东西啊。那是立场的不同啊，诠释的，他诠释的时候你看哦，他所站在的这个世俗地，他自己本身的立场是完全站在大圣的立场去讲小圣的东西啊，但是他这样主张啊，这样一主张下来，小圣的人就得要一定要去懂般若经，要懂空性啊。所以这样就是必学啊，你不能不学啊，你不学你没有自性空性就不能解脱啊。那月称这样一个逻辑，在这个命题下来是得出来的结论是这样、欸、如果以我们现在大圣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好，没有，当然没有，对。可是这里讲的般若波罗蜜多不一定，我们现在讲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等于空性？我们讲空性的智慧，好，空性的智慧等不等于空性？空性要了解多少才算是对那个空的性，那个最根本的 nature 性质要了解多少？它是有层次的。空性在世俗地有世俗地的空性啊，有站在世俗地看，有站在圣义地看世俗地的空性啊，有站在圣，有完全就是圣义的空性啊。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懂啊，他所谓的心就是精要精华，所有般若经的精华就在这几个这些最短的字里。哎，对对对，精华精华，一个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音波音波藏文里面就是精华，就是心要，不是最精要的，对，最你把它剪到最不能再剪的东西。那个心不是心脏的心啊，哦、这个心是精要音波最精华的东西。好，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你就带了，你就是这样带，对，你就是带这个受不异空，哈、哦，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哈、哦，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好、哦，就这样带，你把这个其他的四蕴这样带进去，全面的公式，像一个函数一样。但是现在重点啊。哦我本来今天是要稍微再跟你讲一下那个我执啊、哦、我的这个概念的东西，但是我想今天还是先不讲，因为讲了你会搞混了哈、哦。嗯，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把这一段的部分的东西哈、哦，再推一下哈、哦，你就可以知道哈、哦，就是说这么短的文字里面，它其实哈、哦，你刚才所讲的是对的，这个是。波尔经是讲给小圣人听的，所以我下次会把他的一些历史脉络再讲下来，不然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是舍利子在问，我是观世音菩萨在告诉舍利子的， 好，这个经里面的两个主角加一个佛陀在那里一个法会上的东西，好，它的这个背后的整个这个经这个经典的历史脉络，或者它整个所谓般若经的意图是什么？好，它要讲什么？这个我想，因为这个今天也只有你来，我们就在这一部分，可能大家都要知道的哈。这个我们下次再一起讲哈。但是在这一部分哈，把五蕴哈跟空的关系哈，做一个这个解析哈跟破明那因为这一部分一定要带进生于地跟世俗地现象跟这个最终的形上的的那个最终的存有的，或否则的话，逻辑上它是不通的。但它逻辑上表面字义上是不通的，为什么它在佛教里面却被为视为最高的真理？这就是要思维的，它一定通。可是怎么样理解才能通？我一直讲的，我的方式是我希望能够把佛法当做一个客观的证理一样的证明出来，因为如果这个东西纯粹都是个人主观的感受，我想是不会成功，它就不是真理，真理蕴含着这么多的响应里面有一个特质，不，别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要去归呢？是因为别的经验里面有关联性。有关联性，第一个反而用范畴的概念先分，分了以后，范畴跟范畴一类的现象跟一类的现象，它的所学习相关是什么？有没有相关？有相关之后，才要再进一步去问因果是什么？什么因？什么是果？去问因果的时候，要再问条件是什么？对不对？对，当然是主观的。每个人修行现在都是主观的，背后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对，就像五蕴能够说皆空，是因为空性是贯穿在五蕴的里面的一个性质。那每个人都是修行的主观的，可是修行的原理是客观的。对，按照你如果了解这个客观的话，这个客观就是每个人普通。不是你个人而已，普特杰罗作为人类的类的存有，基本共同的性质的那些心灵运作的共通的规则，修行也是这个心灵运作的共通规则里面的一个范畴。它有它个人的面相，但是这个个人的面相是建筑在一个共同的这个心理运作的机制的这些原理上，修行的原理上才得以客观的证明它有因果的关系，去看般若经的啊，对啊，那我现在解释般若，解释现外观也更进一步把它客观化，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用现代的哲学，用现代的科学，用现代的社会学，用现代的心理学，用现代人的习惯的客观思维的方式，去解释现况转换论，对，这就是我的目的，你理解了？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心经，解释般若经，所以这样的解释本身，不是我主观一定要讲我有什么修行的成就，或是一定是什么个别的感受，这样子的心经就可以从逻辑被客观的像数学的公理一样的证明。你只要是接受基本的逻辑法则，接受基本的经验法则，它贯通在所有的这样一个思维，这才是正理。如果它不能称为正理，它就没有办法进入所谓的地理、真理，不是正理，哪有可能称为真理？对不对？正理的正是正确，正确是什么？依据逻辑的原则，依据它对于这个经验现象的符合性，这就是 science。跟 philosophy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对不对？这个样子，把所谓宗教的权威回归理性，不是回归到
那个修行的那个人的身上。这个修行的人之所以能够有成就，是因为他实践的正理，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力量，这样才能去破除齁、哦、这个所谓的很多神秘的虚假的齁、哦、做作的齁、哦、这些所谓不是真正属于正法的东西。这也是佛陀一开始要跟外道齁、哦、提出佛法是一个觉悟的宗教，而且是以正理觉悟的宗教，最主要的一个他的这个宗旨，他的本怀、哦、如果把佛法神秘化、崇高化、个人化、哦、那么其实他跟世间里面其他的政治的、哦、经济的控制、统治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进入解脱，对不对？而且解脱只有是在个人的、哦、从个人的层次来讲，真的是你要这样子去体悟吗？可是这条路老实说是难走的，对一般人来讲是不习惯，因为真的是比较辛苦缓慢。可是不走这条路，我可以跟你保证、嗯、不会得到、哦、要不走这个把佛法依正理的角度去理解，不以正理的角度去理解佛法，没有办法真正、哦、得到佛法最好的那个效能。好，这是当然，只是也许可以讲说我个人的一些偏见啦、啊、齁。但是我是认为说哦，对啊，历代祖师这样说，所以他们都是圣人啊。但是呢，为什么历代祖师这样做，跟着后面的很多人却不是真的按历代祖师所教导的那样做呢？那真的这样做的人就有可能有一天变成祖师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哦、他只知道历代，他也认为历代祖师这样做，但是那是他的事情，他自己不那样做啊。好，我们今天这个，先到这边哈。